很高兴有这么一个缘，那么能够在这里见面，这是很难得、很高兴的事情。刚刚呢，玉佛寺住持应德法师，他要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其实用不着，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介绍起来觉得很惭愧。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就，我所谓的成就绝对不是世间法的成就了，所以没有什么好介绍的。至于世间法也只是一个缘而已，我想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如果有的话，只能够把名字道来，叫郑时延，我是宜兰人，学佛在政大教课，也在政府机关做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呢，从小就能有这个法缘呐、学佛。那么后来呢，慢慢的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把它归宗到佛法上头来。所以现在呢，大专学校的佛学社，大概每一个佛学，大部分的佛学社我都可以到过，同东部、西部、南部、中部、北部我都去过了。北部的呢，大概每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我都会去一趟，南部的大概要好几个学校联合起来，有机缘成熟才可以到，时间没那么多。那么我想弘法是一回事啦，佛法跟一般的世间法或学术研究不太一样。学术研究呢，可以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明天他就可能投楼自杀了，他就可能看不开了，他可能内心里面有很多的障碍。但学佛不是，学佛讲的就是自己做的，要真正办得到才行。所以呢，昨天我碰到一位长辈啦，是李院长李焕先生的顾问啦，也是他长期都是他帮他捉刀的，这个演讲稿好多都是他捉刀的，叫陈道兰先生。他跟我提到说，他上哲学课上很多尼采的课，尼采对于西方不管是哲学或心理学影响都很大。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一直想一件事情，我没有讲，我在这里讲，尼采对西方的学术影响很大，但是尼采最后是疯了。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但也宣布了自己的死刑。尼采呢，把宗教的至高情操这个需要把它否定掉的时候，他就走上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纯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宗教，人就去掉了一半的生活，也就去掉了一半存在的可能性。我们不要讲说属于宗教的，所以绝对信仰、绝对信念这件事情，就谈着观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宗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谈起来说没有什么成就这件事情，我讲的是实在话，每天奔波来奔波去的，好像有所修行，但好像又常常被境界牵动的，值得惭愧，我们都应该值得惭愧的。所以讲到了自我介绍，实在没有什么好介绍，固然呢，我这些年来呢，很认真的写了几本书啊，这几本书在我们学佛的佛教界，或者是都在学术界，或者甚至于现在工商界一般都蛮重视的，他们很喜欢看我的书，说看了我的书以后觉得有一阵清凉啊。这个去年呢12月，我出了这个远流出版公司又帮我把去年一年的演讲整理出来的一本书，叫做《禅生命的微笑》，这本书啊出版，12月呢，就那个月当月的畅销排行榜第一啊，元月份也是一样， 最近他告诉我，他说你那本书我们印得来不及啊，所以我才打电话问印德法师啊，说他有没有给你寄书来啊？没有给你寄来，那什么时候他才给你寄来呢？所以啊，我这个觉得啊，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社会里头，大家普遍的在重视佛法，这是值得很高兴的事情。我想如果最值得给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一直想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修行，一方面工作生活，另一方面是做一点弘法的工作，能介绍的大概只有这些。我们今天呢准备有六个，今天跟明天一个有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呢要讲三个题目，我们讲的是醒觉与成长。那么我考虑的结果，大概两个小时讲一个题目，两个小时讲一个题目，一共有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佛教的醒觉教育，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呢是讲醒觉与成长。第三个题目呢是讲坐禅醒觉与成长。我们分三个主题来谈。第一个题目呢是谈佛教。我们在座的同修，有的是很面善的，以前曾经也来过，可能也听过我的演讲或课。但是呢，我今天讲的是第一个要谈的这个佛教的醒觉教育呢，并不是一个某一本经典的问题，而是一个佛教上真正最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在佛经《长阿含经》里头啊，有这么样一段经文的记载，说这个娑婆世界啊，原来只是一个星球，没有人类，没有众生。这个众生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叫光明天的世界那边来的。那么光明天这个地方的众生是以什么种方式存在的呢？它不是以肉体的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它是一种光体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是光。也就是说，在这个光明天里头，所有存在的众生都是光。有一天他们福报享尽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叫做福报享尽了呢？就是当这些众生呢不能知足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本来从平静的一个存在里头，突然间他们有一个缘起。所以我们讲说，佛教里头讲说缘起论，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宇宙是由这样一个缘起，突然间福报享尽。福报享尽的原因就是本来平静的，现在突然间不平静。触动它不平静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贪婪、贪欲，一种不安，一种不知足。他们失掉了他原来的这个平静的光体，这个光开始往四，从光明天往整个的这个附近的宇宙呢开始四散。这个光呢其实原来是自由的，所有的众生是以光体存在而自由的，到处飘荡。他们开始在似乎在追求些什么东西，然后呢他们来到了这个星球，这个娑婆世界。他们来的时候呼吸到这个空气，觉得这个地方自然的美味太好了，所以他们呢来到这里以后就停了下来。他们第一口吸到这里的氧气，看到了这里的娑婆世界的美，他们就停下来了。停了以后，这里自然就有很多的美味，他们都开始博取而食。当他们博取这个物质的世界，博取而食的时候，突然间丧失了他们的光体，他们的光体慢慢的暗淡下去，丧失了，只剩下最后变成一个物质的肉体。有了物质的肉体，开始必须依赖物质的方式而存在。但是这个娑婆世界里可以吃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彼此之间呢就开始呢画一个自己的界限，这是我的地方，你不应该来抢我的东西。于是呢开始有了族人，开始有了战争，开始有了你抢我夺，开始有了真正人类的贪婪，然后所有的烦恼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个经典呢 我们乍听之下很像是一个神话，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学术上所谓象征式的语言，我们透过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来分析佛经里头所讲的这个故事，这里面却潜藏着非常深奥的意义。一开始是在一个光明天里头，它是自由的，当他们福报享尽的时候呢，他们往外四散的时候还是自由的，只有当他们开始看到这个星球很美而开始停下来博取而食的时候，想要占有它的时候，他们开始丧失了他们自由的光体以及他们的般若，然后现成了有形的肉体。当他们开始觉得他们的东西继续在不够而彼此之间互相征战的时候，他们才有了很多的烦恼，而征战的原因是贪婪、贪恋、不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件事情，在这个经典的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知道，物欲呢，引诱一个人失去了自由。本来是自由的，现在因为一个物欲，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失去自由。很简单呢、啊，我们只要出去看人家说，哎呀，他呢有一支用檀香做的一支笔，写起来还有檀香味道。我是一个学佛的，也无所求，我只要有一支有檀香木的那支钢笔就行了，就动这一念，我们即刻失去自由。我呢是朝思暮想，想要拥有这样一支笔。我看人家手中呢拿了一串念珠，这串念珠呢是用玛瑙做成的。听说玛瑙握在身上的时候呢，可以使我们培养我们的气，让我们可以更健康。我是一个学佛的，我一切都看得开，我只要有那一串就行了。虽然你一切都看得开，但你就缺少那一串，那一串就足足的把我们完全的内心原来的自由跟平静完全给我们推翻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外来的境界的引诱，只要稍稍一牵动，这个时候福报即刻享尽，这个时候马上从光明天到了一个凡夫的娑婆世界。那个光明天未必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那光明天本来就在这里，就在那一念之间就改变了。第二个是贪婪和占有引起了很多的烦恼，哪一个人不想贪婪占有更多东西呢？一块钱不够，希望是十块钱，十块钱不够，最好是一千，一千最好是一万，现在一块钱是指一万，所以呢，一千块钱是一千万。人呢，欲望很多啊，想占有啊，所以我们会发觉有些人已经年纪的蛮大了，看不开啊。有时候有我们的同修打电话来，郑老师，我的家里的某某人很需要你来，我们需要你来帮我们安慰一下。郑老师不是出家人啊，我说我没有办法就给你办佛事啊。他不，我们要你心理学的专业来安慰安慰我们的家，我们的长辈就好。我去了，这位长辈呢，当然是在医院里头躺着。你知道，他都在抱怨呢、啊，已经长得的绝症不久于人世，他还是在抱怨呢、啊。那么我这个郑老师也没有办法，佛确实没有办法度这无缘之人呢、啊，因为贪婪心太重，没有办法，我只能够安慰他。他告诉我，后来我问了、啊、我说你能够在此刻发现一点希望没有？他说我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除非我的病不会好，我一点希望都没有。我说不，病不会好你都能不能看出一点生命的希望？他说我实在是看不出来。郑老师看不出来。各位，一个人如果什么都看不出来的时候，看不出希望的时候，到了晚年，你看是一个多悲惨的事情啊。所以贪婪这件事情变成了一种障碍，它是一个无尽的烦恼障，它使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开，使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般若，看到了真正的自信。第三个是这个《长含经》的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竞争和对立这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对立，那么它呢会带来更大的不安。为什么会不安呢？ 人的不安就是竞争与对立，你会不会伤害我，我就产生不安，我会不会输给你就产生不安。真正的不安并不是穷困，你会发觉有些穷困的社会里头，他们毕竟还是很平静的，很安和的，但是一个富裕的大城市里头反而都是犯罪，而且呢彼此之间整个社会的安定发生了问题。原因呢在于人有一个彼此之间的竞争对立和互相的比较所造成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念初中到念高中那段时间，好像每一个台风一来就往我的家乡宜兰来，我们宜兰的那个山那个地形就像一个本机啊，所以呢好像只要从太平洋那边吹来的台风就是用那个本机全部把它丢来一样，所以人家讲说赚很多钱叫短丢啊，我们那里有很多台风也是短丢啊，通通丢来了。哎，有一点呢，波米那台风吹过了以后，每一个人的屋顶没有啊，有的房子都倒了。出来了以后呢，第二天大家见面的时候呢，不是苦笑，是真的大家都在笑，不是苦笑哎，而且笑什么呢？笑说我们家的瓦片呢，比你们家瓦片流的更少。然后彼此再看一看，说对，那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呢，当一个人呢没有彼此之间那种竞争对立的时候，即使灾难来了，他还是一种平静的，还是和谐的。然后大家动手，彼此互相帮助，把房子再把它盖起来；没有房子，就弄一些稻草再把它盖起来。我们住用稻草再把它盖上去的房子，我记得要住好久一段时间才找到了，哇，再把它盖上去。所以我想这个生命的道理并不在于人很富裕，而在于人不彼此之间的竞争，不彼此之间的对立，不彼此之间真正的强烈的这个地方你争我夺，那么他才有一个安和乐利的一种社会。所以在长恶寒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人类的烦恼的起源，人类丧失自由的原因，所有的一切就在于人被一种物欲所引诱，产生了贪婪贪婪，然后他彼此之间想占有竞争，于是演变了有很多的烦恼。如果我们从这一点上突然间醒觉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烦恼会突然间自然而然的解开，变成没有障碍，所有的障碍所有的业障突然间没有了。所以在一念之间，那在那一物之间，这个业障没有了。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世尊在《长恶寒经》这部经典里头所提到的这个最宝贵的教训，我还告诉各位，禅宗祖堂集是把这一则东西列在第一篇里头，他告诉了所有的禅门的弟子一定要留意，真正会让我们失败的、失去自由的、失去般若的，在整个一个正道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溃败的，就只有这一点。所以我们学佛无论是净土、天台、华严宗、禅宗、三论宗、俱舍宗，无论哪一宗你学的是哪一宗乃至密宗，这件事情一定要把握不住，这件事情把握不住的时候，所有一切道业尽成空。这个空呢是无际之空，而不是真正空性的空，一定有很多的障碍付诸东流的。所以佛的教化就真从最从这个地方而来的，他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宗，一个是教。宗呢是佛与心为宗，所以叫做佛心宗，是以心传心的，这个呢叫做宗。一个人从他内心里头突然间他醒悟过来，这个醒悟过来，这个内心里头他突然间感觉到，我跟整个的一个所得的这个物质世界之间呢，我能够把它脱开来，然后会发觉那个真正的真我，看到那个真我的佛性，这件事情是心的问题。 这以后我们等一下慢慢会提到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去提他的。一个是教，教是教化，他透过很多语言的教化，中呢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打个比方说，很简单，我们讲说学佛一定要吃素这个命题吧，这个命题讲起来应该是对的，学佛要吃素这是对的，这个教化是对的。可是这句话呢是语言，语言是有限定性的，它没有智慧，语言只有意识，它没有智慧，它有限定性，它把一个观念限定在我们所假设的语言上，说学佛要吃素。但是问题是，学佛要吃素这件事情被语言限定了以后，我们如果把这句话当作我们的金科玉律的时候，这句话会变成我们学佛的障碍。我今天来学佛了，我回家我不吃素怎么办？我家里人吃素，我家人吃素，尤其是你老师，我还要炒菜，还要煮荤的东西给全家人吃，马上产生了障碍。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会打电话到郑老师的家里来了，说郑老师啊，我不学佛还没有烦恼，我从学了佛以后烦恼一大堆。我说你快说烦恼在哪里。他说了，那郑老师，我不学佛以前我不知道，我炒菜就炒菜，我吃荤吃素，我根本呢没有障碍，现在障碍倒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学佛一定要吃素啊，我吃素就成不了佛了，不吃素就成不了佛了，我杀了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现在拿起拜供一喷呢，蟑螂一只一只掉下来，这下子我通通要下地狱了，我本来没有事的，现在事太多了。语言的限定性，对不对？语言的限定性本身它会障碍我们的智慧的。所以问题是，只有语言的教化完了以后，我们产生了那个心中那一个真正的领悟，那一刹那之间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从很多的教界里头又解脱出来，从很多的教界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很多的事情又回复了到自在这个层面里头来。因为你有了般若，为什么要吃素呢？不是素跟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慈悲上，这个问题是站在我们对于万物的慈悲这件事情上而已。可是慈悲这件事情需要我们的心来慈悲，而不是用一道语言来慈悲。你想想看好了，你说你家里头有一个破轮胎，上面有很多的绝，现在人家都在讲啊，只有灯隔热，你想一想，我是佛教徒，这怎么可以把它消灭掉呢？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没有把它弄掉的时候，这些东西飞出来叮了很多人，那些人都躲灯隔热了，又怎么办？众生之间是共生关系，而且呢也是互相布施的关系，基于一种爱与慈悲，就看你那一念如何。如果你那一念是在狐疑里头，如果你那一念是在憎恨里头，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即使你吃了素，那个素也没有慈悲。你一心发了慈悲，那么你回到家里，家里的人一起这样子吃，你还是很慈悲。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呢，各位学佛要学得灵通才行，但这个问题就是宗的问题。只有宗以心传心，真正的领悟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佛以心为宗，是佛心宗。禅宗呢，所以讲言语道断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禅者才真正的注意到最后他发慧，使他自己活得更活泼、更慈悲、更能够在触目欲缘里头处处呢都很自在，这就是宗门。但是如果没有透过佛的教化，没有这个教，没有这个大的佛殿，没有种种的经典，那么我们又没有办法从那里得到了种种的启发，让我们真正在一念之间有所觉悟。所以宗跟教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有人就讲了，说学净土的人大概呢都是教下的，还加一个下字。你们学禅学天台的，这大就是宗门的，宗门的 就好像钟这个字，因为在教的前头，就以为钟门的就比教相强，这是弄错了。禅一样要有教，没有教不能成为禅。净土里头，天台里头，如果没有教，那么他没有办法成其宗，所以宗教是不可偏废的。那么宗无非是到最后是在智慧，在开会的，而教呢是一种教导与启发，它的最后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真正的醒觉过来，去过一个自在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恬淡一点，让我们心灵上真正的自由。所谓的自由是，我再也不会被物欲牵着鼻子走，我再也不会被种种的色相所欺骗，这个时候我真正的自由了。我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然后我就马上就被激怒了，我也不会因为别人对我说几个哪个地方有好处，我就跟着他走。这个时候呢是醒觉了，然后他自己知道了他自己，他自己能够接纳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呢，好好的去生活。这个时候呢，他是实现的。我们在研究佛学上啊，常常讲，这也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中午这个用餐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小孩子讲了，因为他们今天下午呢要到庐山去玩，我说哎，这个庐山呢跟江西的庐山呢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我们小孩子说当然不一样。不，我说那两个字一样不一样呢？他说大概一样吧。我说如果大概一样的话，那么请问苏轼呢在庐山上头写的那首诗你背来给我听听看。小孩子想了半天说哦，他说啊，这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怎么样各不同，然后呢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佛门人物在看到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很多人都做这样一个批注，苏东坡是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悟到了。为什么悟到呢？他说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整个的庐山的众山呢、啊、比喻着众生，比喻着我们现在这个佛殿里头，我们诸位同修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峰。横看起来成岭，就是大家都有佛性，大家都是佛，都具有佛性，佛都在你心中，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侧面来看个个都不同，也就是就其本体而言，每一个人都相同，都有他一个自由的佛性，都有一个他真正的真我，可是就其他的因缘根性，就其他所处的种种的生活环境，每一个人的体质因缘根性，他彼此都不同，所以各有一个峰，眼镜高低通通都不同。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才感觉到说这个我现在在哪里呢？我想知道庐山真面目。庐山的真面目是什么东西呢？有岭也有峰，虽然我现在看不见，但是我现在却又看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还回来，其实我也是一个山头啊，只缘身在此山中，我真正的那个自己就在这个山中。所以我们知道的，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呢他离不开他现在的自己，肉体的自己，但我们要知道撑着这个肉体的底下还有一个我们真正的佛性，没有这个佛性，他就没有那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自己。我们呢今天来这里参加佛学研习，我们回去过家庭的生活，开学了我们就去上课，可是哪一个 这个背后的后头，那个决定到东，决定到西，走来走去，那个后头底下有一个从来不变的那个自己，那个自己就是佛性。可是这个佛性是永恒的，可是他所称的这个表象的我们这个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自我概念，有我们自己的名字，有我自己的因缘，有我自己的长相、兴趣，这些东西呢，却是我们的设想。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要过实现的生活。当我们实现完了以后，这个色相是无常的，然后呢，他要回到真正的自由身里头去，要回到光明天里头去，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里头去，要到那里去再去证佛的。所以宗教主要的目的无非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醒觉，去过实现的生活，然后回归到佛十方诸佛的法界里头去。那么好，我们来看看，无论是任何一宗禅宗也罢，你看看那个大殿上面写的一定是大雄宝殿。今天各位已经入了大雄宝殿来了，这大雄宝殿是什么意思呢？大雄宝殿就是我进入了这个佛殿，我来了这个佛殿以后呢，当我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雄大力大智慧的菩萨。我入了这个宝山，我一定不会空手而住，我自己就成为大雄大力大智慧的大圣佛门弟子。我是一个大雄大力大智慧的菩萨，这就是大雄宝殿。所以一到进这个大雄宝殿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金刚般若，我是一个真正的强者。所谓强者，并不是抡起自己的拳头跟人家打架，所谓强者是不会被物欲所牵，不会被种种外来的境界稍稍的一牵动，我们呢自己就失掉了我们自己自在安稳的心境。所以那就是大雄大力，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才有真正的力量。作为一位大圣佛法的佛门弟子，他去普度众生，叫做大力。这个时候呢，他不会被种种的成见偏见所欺骗，所以他才有真正的智慧去服务大众，去布施这个社会，去服务这个社会，叫做大雄宝殿出来的大雄大力大智慧的菩萨。可是进到这个大雄宝殿来做什么呢？当然是要做三皈依的事情。这个佛殿不是来这里摆的好看的，这个佛殿呢，事实上这个殿堂跟一本书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你不要把这个殿堂当作说这个殿堂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错误的。这个建筑物，这个设计本身就像一本书，它只是一种不同的语言而已，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佛殿大雄宝殿在这里，你进到这里来所读到的是读到大雄宝殿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仍然还是属于教的。但是要说教在这里，如果能够说都像叫教下的话，也就是因为有一个教，那么我们在这个言教之下，我们要有所醒悟。所以进到这里来一定要有所醒悟，才成为大圣佛法的弟子。那么进来是要皈三一，三皈依啦。第一是皈依佛，第二是皈依法，第三是皈依僧啊。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这三皈依就已经决定我们是否醒觉实现了。我们来看看皈依佛两足尊。皈依佛为什么会两足尊呢？为什么两种满足，两种圆满呢？两足的意思也表示了不二法门的意思。我们来看看，佛是醒觉的意思。我皈依佛呢，是皈依觉，自信醒觉。我一方面皈依十方诸佛，我们皈依了释迦牟尼佛，我们皈依了阿弥陀佛，我们皈依了大日如来，我们皈依了十方诸佛、十方菩萨。但是要皈依自信佛，最后依赖的是自信佛，而不是依赖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以他的慈悲，我们依赖是依赖他的慈悲力，但是真正要站起来的呢，是经过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教化，我们必须自己站起来。所以我们呢是迷时失度，误时制度。我们迷惑的时候，我们迷失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他时时刻刻他伸出他的援手，他帮助我们，让我们醒悟。然后悟时制度，我们自己有所领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见了信了，我自己度自己。这是佛教的两足啊，一个是他立的足，一个是自立的足，叫两足尊。佛教里头的两足尊呢，是他立呢本身他给我们的福，所以世尊给我们很多的福啊，十方诸佛菩萨给我们很多的福啊。我们有了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去创造很多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学佛以后，我们生命实现了，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能力把它实现出来，我们作为布施的一个资粮，这些东西呢，我们都称为，这叫做福。我们今天所有很多的这个物质上的成就，这因为我们实现的结果，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辛苦耕耘的结果，这个是福啊。这个福呢，是十方诸佛给我们教化得来的，从神农氏教我们怎么种田开始，一直到现在科学家，这都是种菩萨。我们为什么一见了面，我们就会看到人说：“哎呀，阿弥陀佛！”我们是见了任何一个人都感觉到他如同阿弥陀佛，用一个英文字叫 us， 如同。所以“如”是我闻的那个“如”字呢，也有如同的意思。所以他如如的那个如，我不是释迦牟尼佛，但我如同佛，佛是相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福在这里来。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造这么多的福的背后是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的智慧被障碍了，被烦恼障碍，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很多的福气。就拿现在台湾来说吧，我们现在呢，哎呀，民权高涨啊，那人民很像暴民一样啊，不讲理啦，不讲理了以后呢，那么你工业的投资呢，也有一些困难啊。可是资本家呢，他也好像不是很诚心诚意要改善他的环保的问题，所以彼此之间似乎都有障碍，这个时候智慧就发挥不了作用。那么每一个人都被障碍住的时候呢，我们只有烦恼，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智慧。而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创造，不能创造的时候呢，我们的福报就快要享尽了。等到我们的很多的工业通通慢慢的搬到别的国外去了以后，你看着吧，我们的福报就没有了。福报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失掉了我们的光芒啊，我们不能创造啊，我们不能实现啊。所以各位，佛法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福慧双修的，是福跟慧共同得到，两者同时满足的，所以叫做两足尊。佛法告诉我们的生活是一方面是世间法的，是让我们在世间活得好；二方面是要我们出世间法，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间，我们回到了极乐世界去，在那里去成佛，回到了光明天里头去，我们在那个地方去成佛。所以佛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两者是圆满的。所以各位，你进到大雄宝殿来的时候，请你注意，你为什么要合掌呢？当你合掌的时候，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它代表的福跟慧合起来，叫福跟慧双修。当你两个掌合起来的时候，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一起圆满。当你左手跟右手合起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莲华。这个莲华呢，要开的，开表示我们生活的实现。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朵不同的莲花，我们各自不同实现。这个世界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也就是没有两个人他们有一朵相同的莲花，但是每一个人开是一样的，开的这个开是一样的，所以成佛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知道合体将来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神圣的事情，这件事情是牵涉到我们醒觉与成长的，是牵涉到我们自己世间法与出世间法，这真正我们佛的根底就在那个合掌里头。它也是一个语言，这个语言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来告诉我们这个教化。所以啊，第一件事情是归于佛，归于佛，一方面是我归于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我归于十方诸佛的教化，我能够敞开我的心，我以决定的信念，我依赖他，我得到他的教化与启示，我得到他的护佑，同时我要归于自信佛，我自己醒悦过来，当有一天我自己醒觉过来的时候，我可以自悟自度，不是像小孩子一样每天都依赖着母亲的怀里而长不大。这个是呢，他力跟自力两足的，在这个地方醒觉的。所以我们说皈依佛就是皈依觉，皈依佛就是两足尊，皈依法呢离欲尊。我们刚才讲过的，在长阿含经讲的，我们从光明天福报享尽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贪婪而来，因为有种种不合理的欲望而来。我们除了本身生活之外，我们有很多的不合理的欲望，我们这些欲望呢障碍了我们，我们这些欲望使我们失掉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所以这欲望使我们失掉了我们真正的心灵的自由。那个自由就是我们的光，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呢要皈依法，皈依法离欲尊。当我们把这些不合理的报复水准一丢开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突然间醒觉，而且呢能够实现的生活。这个法呢在这个地方最简单的讲就是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也就是六度的意思。是哪六度呢？第一度也是第一个波罗蜜叫布施，布施就是给予的意思，也就是服务社会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呢从现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业力就是潜能，就是 potential。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potential。 什么 potential 呢？有的人画图画得很好，业力啊，他变成画图是他的事业。有人做实验，做化学实验做得很好，他变成化学家，业力啊，每天关在实验室里头，业力啊。有的人唱歌唱得很好，他唱给人家听，业力啊。有的人当老师口才很好，他布施，他业力啊。业呢就是事业的业，因为有这个潜能，有这个业力，它就变成你的事业。我们有很多的痛苦也是我们的业力。有的人呢，哎呀，多病，多病就是业力。但是你要知道，多病的人久病成良医啊。我的意思并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是一个病人啊，但是你久病你会成良医。为什么？你要知道你这个病这件事情以后慢慢会体会到，你会感觉到你会变成很慈悲，你能够了解病痛的人。这种人是一个最好的 social worker， 是最好的能够安慰别人的人。一个人躺在病床，另外一个人说啊，你得什么病？哎呀，我常常都在生病，我这个病怎么克服的？你试试看。哎，他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道者，一个慈善家。所以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人他的业力完全是好的或完全是坏的。就是一个人他的腿断掉了这件事情也是业力，但是腿断的这件事情呢却使他成为很好的作家，使他接纳他自己的业力，他仍然还是可以活得很好。一个人能接纳他自己的业力的时候，才不会自己呢老是在抱怨的自己跟别人比较。所以业力必须自己自我能够接纳，然后根据自己的潜能把它实现出去，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布施。我想也许有的老师听过我自己的经历吧，我再讲一次。我觉得啊，我小的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已经是算是蛮乖的一个孩子了。我们班上呢孩子喜欢去偷甘蔗啊，他们偷回来一定分给我吃，我做完的数学一定给他抄，然后呢他们要去吃偷这个黄瓜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从另外一条路去比较安全。 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送我一条黄瓜子，我呢其他的作业做好了，他们又可以抄了。但是呢，我总是抓住机会跟他们讲，哎，不好哎，偷东西这件事情不是好事情的。我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也一起去偷过，但是我总是呢告诉他们偷东西是不好，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我班上的同学他呢就叫我叫困贤呢，台湾话困贤呢，国语就叫劝人为善的劝善者。可是我的老师呢，他老是不懂，说我为什么变成困贤。我很少睡觉，我上课的时候精神采很好，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困贤呢？爱困呢，困贤。所以他就问我，有一天就问大家，你是不是常常睡觉？我没有看你睡觉，怎么叫困仙呢？他们就跟他讲说，他最喜欢告诉我们不要做坏事情，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做，但是你这样叫做困仙呢。哦，他才知道我是困仙的啦。这困仙呢，就是庙里头啊，常常有一个老先生啊，总是劝人为善的那个困仙呢，说恭贤如为啦，说善事的，说善故事的那个人啊，他们就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困贤人啊。哎，可是我有这个根性，我有这个潜能啊。所以你看，我长大了，慢慢了，我毕业了以后，我一坐到台上去说法，哎呀，好多人愿意听我演讲，很多人说我讲了以后他听得懂。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因缘，这就是根性，因为我有这个潜能，有这个根源，所以我现在也变成业，业也变成很苦。你看我有多辛苦，学校里头要去，佛寺里头要去，佛学院里头要去，大学里头要去，也很苦。